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重要的就是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撒拉也是一样，你也不要想撒拉日子那么好过，真的也是很不好过啊，跟着这一个丈夫这样跑流荡，他如果我们再一次说，如果他是那么漂亮的话，他在埃及和基拉尔王那边是都可以富贵的，但是他这个很忠心，所以这一点圣经一点都没有夸大啊，他称亚伯拉罕为主，也真的把自己当仆一样，尤其他的个性并不好，能够这样做就更好了。所以这里的行善稍稍跟上面的有点跟直接的讲做妻子顺服丈夫像撒拉那样有关，而且可以把它扩大，就是跟整个的仆人或者做客旅寄居的基督徒有关。我们在这世上因为跟随主，我们就在行善，那行善的时候可能是被责打、被冤枉、被委屈。那在第二十节讲说，如果行善受苦，这是可喜爱的，这里是行善不害怕，就是撒拉的女儿啊。我希望姐妹不要看这些经文就觉得很委屈啊，就是我们都在跟着别人然后这么苦。各位我要再次说，常常说啊，你看彼得前书这些话，还有其实整个圣经都有，这些都跟我们今天的观念彻底相反的。我们今天行善受苦都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我们安慰他人也是，哎呀，这是奥秘啊，我们也不懂啊，这求主安慰你啊，就我们当然也是这样讲。可是你看，从耶稣的登山宝训到保罗到这些话，就是如果我们行善受苦，那个好像对他应该讲的话是，哎，恭喜哎，这是喜事，这是可喜爱的事啊，这显出你是撒拉的女儿哎。当然我们今天不大敢讲这样的话，就是对伤心的人或信心软弱的人讲的，他简直是火大不得了了。但是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认识，就我们实在是太脆弱了，我们实在在生活上离神要求我们的实在很远。好，我们要行善，要像昨天一样讲的长久温柔忍耐安静，而且继续的顺服跟随哈。那这里也还有一个姐妹可能特别需要提到，行善受苦是有福的，行善受苦也不要害怕啊，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哈。这一点倒我想撒拉可能也有这个特点吧，撒拉好像很少害怕的，撒拉会叫亚伯拉罕害怕，不过他自己很少害怕。那么但这里讲不要恐吓而害怕，我想也是求主帮助我们。虽然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哈，包括在十八节讲纯敬畏，敬畏也是一种害怕的，就是不要冒犯这些主人。但是我想我们虽然对他们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尤其他们不讲道理的话，可是我们心中不要害怕，心中最心深处还是要有平安。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啊，有好多我们办不到的一些态度哈，在这里说不要害怕啊，在前面讲说这长久的温柔安静，这些都很不容易，就是都跟我们天然的情绪是刚好相反的。好，这个是对妻子的，然后就对丈夫的。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原文是做知事哈。那这里当然也是可以应用在每个丈夫身上，不过如果我们要合理的来解释的话，这应该是基督徒的丈夫了，就是这个丈夫是基督徒，要不然他不会，应该不太会看到这封信啊。那这当然比较少啊，我们说的多半的妻子，很多妻子她丈夫不是信主的，那丈夫有不信主的妻子也有了，但是比较少。那我想信主的丈夫也一样，我们那个老我还是在， 常常男人就会凭着自己天赋上比较多的体力啊，我想主要就是体力哈，就不要说家暴了哈，就很多时候不够体贴了。所以我想还是按原文讲，按着知识和妻子同住。你既然觉得你的体力知识都高人一等的话，你的太太你能不能够你能不能也聪明一点，也有点知识来对待她？你知不知道她的体能、她的结构、她的情绪，她有她软弱的地方。这里我也希望姐妹不会被冒犯，好像因为下面讲到说因为她比你软弱，那个比你软弱原文又是软弱的器皿。我想这里纯粹是在讲到说体力的生理上面女人是软弱，所以这种不必讲得很复杂，就是软弱。那你记不记得这一点，知不知道这一点，那我就觉得哎呦，这就是这个世界上人最就是可怜又可恶的地方。就神造有些人是强悍一点，体力多一点，智力也多一点，那神这个记得在应该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这是要神要均平，保罗说的。也就是说神的确让不是每个人有一样的智力、体力和美丽，神要那比较聪明的人去使那些比较不聪明的人他的不聪明能够被补足啊。例子就好像说啊，我们有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同班同学有的那好的同学书读得非常好，每次在考试前他就会帮那些差一点的同学补习一下，帮助他们提升呢，因为他们很比较笨不太懂，他就可以帮他们，或者不只是考试前。那这是智力的问题。当然有刚好相反的啊，就是我比别人聪明，我就独得之秘，我就特别不帮你，甚至有时候还教你怎么样答错了。那这种在竞争的时候会有，智力是这样，体力也应该是这样啊。这个三民主义里面讲聪明才智是一百人的啊，要做一百个服务工作，这都是我想都是圣经的道理，在人间刚好都相好刚好相反。你智力越高，常常用自己的高的智力去欺骗或压迫别人，体力美丽也常常是这样。男人应该是体力好去帮女人，结果男人体力好去打女人啊，就这一类的情形。还有财力也是一样，财力更是应该扶助那些缺少的，常常财力大变成一个并吞其他公司的一个手段哈。那我们求主让我们避免这些。你的这个当然是主要指妻子了，但是指所有的姐妹都是，她们体力比你差，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这也不大懂哈。各位，为什么他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起承受生命之恩，你要敬重他？我们可以说所以你要体恤他啊。体恤跟敬重不大一样，体恤是哎呀他弱小，帮助他，可怜他，敬重是他好像很伟大。那我想那个理由是其实想就知道了。如果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人只能扛50公斤，一个人可以扛100公斤，那现在两个人平均都在扛100公斤，那个体力弱的虽然他是一起在扛，但是他实在是付出的更多。就是各位姐妹，这里我觉得是其实刚好相反，不是看清姐妹，是对姐妹一个称赞。就是你体质比较弱，你却一同在承受这个东西。这个生命之恩当然是恩典，也可以是这个生命的神给我们的各样重担，也可以我的体力比你高，我却跟你一同在承受一个重担，所以你更可贵。你搬不动那么多东西，你跟我搬的是一样。也就是我们再次这样讲哈，当你看到一个软弱的肢体他居然跟你一起在走这条路的时候，真的要敬重他。你走起来觉得很轻松，你走起来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他走起来很辛苦啊。当然我们再一次说，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我们夫妻之间弟兄姐妹之间都有需要帮补的地方啊。 但是能够敬重能够扶持是很好的，家里的祷告没有阻碍。这也想到耶稣的话啊，你去店献礼物的时候想到弟兄跟你怀怨，就跟他和好啊。那夫妻之间也好，同工之间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祷告，如果平常在承受生命的恩典的时候，也就是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有太多的嫌隙或者有任何的嫌隙，都叫我们祷告有妨碍啊，都叫我们祷告让主也觉得这个虚假。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彼此同心，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好了，这个我想就是继续讲，我们是天路客，不管是夫妻的关系、教会弟兄姐妹关系、主仆的关系，我们世间有各种因为身体、因为神的呼召等等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有同一个心，这个同心我们也记得腓立比说同基督的心，我们保罗也说我们是有基督的灵了我们希望有基督的心、基督的灵。身体不一样，工作也不一样，甚至喜好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同有一主、一信、一喜、一颗心啊。所以我想我们的同心不是说我们都穿一个制服啊，大家做的事情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像军队一样，不是，我们是一个肢体哈。彼此要体恤，那我们都是这个人罪恶有毛病的地方，就是不但不彼此体恤呢，还彼此因为不同的地方攻击或不喜欢。最常见的就是肤色，因为肤色而歧视，然后有的时候因为学问，有的时候因为金钱这都不好。神让我们不一样，是让我们像肢体一样的体恤，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独立自主，也没有一个人只是在帮助人没有别人的帮助，也没有人只受帮助不能帮助人相爱像弟兄一样，甚至像肢体一样。那弟兄我想就是我们一起在走天路，慈怜谦卑的心一起走。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严厉，有的时候也需要果决，但是慈怜谦卑总是我想在我们走得辛苦的时候很需要的。那总有恶的发生，要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骂还辱骂要祝福，这个我们也提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也是神的话为仇敌祷告，爱仇敌也是神的话。我们制裁也有需要的，但是我们的心盼望都是一种充满了爱心。好，我们又看到了我们为什么是因为这样蒙召的。神呼召我们有好多的讲法，呼召我们得赏赐、得冠冕，呼召我们让我们在世上就能够在辱骂中祝福人。我们蒙召就是叫我们在艰难的时候能够继续行善，甚至被责打也没有关系。神呼召我们做这种主耶稣所做的工作那这个是至终是福气虽然短暂的好像会有一些辛苦和艰难。第十节，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出诡诈的话。人若爱生命，我们爱生命吗？不是要恨恶生命吗？得着生命的就丧失生命，恨恶生命就得着生命这其实当然不冲突了。这爱生命就是在信靠耶稣，舍己背十字架，把神的道路是真的当作生命的源头，而不是我们自己肉身的喜好。所以彼得讲这个，他说引的是诗篇三十四篇，跟耶稣讲的丧失生命得着生命那个看起来是吊诡的话，一点都不冲突我们若爱生命，当然我们要信，我们若爱生命我们要舍己，若我们爱生命我们要走十字架路，信靠上帝，要享美福。好，这里我们真的再想想看，这些美福、这些生命，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跟在旧约里面诗人讲的，还有保罗讲的，有没有冲突好像有人说圣经有些地方比较成功神学一点你好好听主的话就荣华富贵，那么耶稣好像比较受苦一点这个如果爱生命享美福， 根本就是受苦啊，就是为义受逼迫等等。那事实上，我们再一次说没有冲突。你在底下就看到，你享美福也是为义受苦是有福的，那是四节。就是我们因着信靠上帝，怎么样神的带领，我们都觉得好，生命和能够享受到美福，肉体上的这些舒适当然是，我们从不否认这些，而且我们说这是神给我们很大恩典，但是我们绝对是把神当作最重要的，神当作我们首要的目标，如果不是神的话就不行了。那在跟随神，以神为我们中心的时候，这里他特别讲一个，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好，那享受爱生命，享受美福，这个舌头不出恶言，我们好像是如果我们写会把这个次序放在很后面哈，这不是太重要。哎，可是耶稣也讲过，心里想的口里就说出来，雅各也讲过，所以这个禁止舌头不出恶言不是只是辞令好，而是我们的心是真的是随从我们的上帝的。那我想他在这里讲也是，各位记得我们一直都在谈天路的生活，包括前面讲到家庭，包括妻子，那实在是说话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啊，连世俗人都会这样讲。我们也再一次不是说我们用我们的话来做什么事，而是我们希望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在不管跟外邦人相处跟主内相处的时候，我们心很善良，我们讲出来的话是能够造就的，尤其是在碰到困难的事情。我们在彼得前书这里看到都是困难，恶主人恶丈夫恶的执政掌权者，那我们在教会里还有各样碰到我们不大能够同心同工的一些人的时候，最少消极的不要出恶言啊，不要说诡诈的话，当然正面的是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哈。这个离那个舌头是讲话，离恶行善，这又有点像雅各的讲法了，就是行为的重要。那寻求和睦，我想这个是耶稣保罗还有大家都讲的，真的跟神和好，我们有诚实彼此间的相爱，这包括在言语上，包括在生活行动上。一心追赶什么？我们在追赶什么？全心在追赶什么？我想一心在追赶这些东西，追赶美好的生命美福，追赶禁止舌头不出恶言，追赶行善，追赶不仅是寻求，而且追赶和睦。那这有意思了，寻求和追赶都是还没有到手才寻求，没有得到才追赶。不过我们会寻求和睦，必定是已经有某种程度的和睦，我们才会继续的。这奥古斯丁也讲得很好，就是你会渴慕上帝，多多少少是已经有神了，完全没有神的人不会去渴慕神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他美善。当然这些都是主给我们恩典，我们知道他美善。然后那下面也是求神继续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就是我们继续去渴慕吗？跟主相交啊，跟随主每天的生活中这些事情，让我们是更多的渴慕了，还是常常无动于衷，或者就是这个上帝属灵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哎，就是平平淡淡。那这里是说寻求而且去追赶，我得着主，我要更多得着主，我更羡慕你，我越尝到你，我越羡慕你，我越觉得这些好，我越要去追求。那当然一心追赶，我想恐怕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些美好的东西我们活在罪恶世界的时候是容易失去的，它好像跑得很快，呵呵，恶的东西好像一直在追我们，我们躲都躲不掉，好的东西好像一直躲着我们，我们追常常追不到啊。当然这是就我们软弱肉体来讲，如果凭着信心我们信，我们一定是寻找的就寻见啊。如果我们愿意追赶，有的时候神好像让我们跑得很累哈，但是他给我们恰当的最恰当的运动哈，他要你跑多一点就跑多一点。好，继续，他是引诗篇三十四篇话十二节，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当然主的眼主的耳都是形容说法，主也不是 没有看恶人所做的，然后照他们所做的足足的报应他们，只是这里的眼和耳、看和听是一种恩待的意思。恶人呢，主眼和耳看到了就要变脸，就要刑罚。那当然，这又是从长远的来看，很多时候看起来，恶人神没有向他变脸，而义人好像祈祷了很久哈、做了很多跟随主的事，好像还迟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我们都不要为这些事再难过了。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